好，我们感谢主啊，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听他向我们说话。我们先一起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好，我们看到这里面讲了说，大家聚集在一起听神的道。其实这节经文也告诉我们说，神的道最有能力，最能够把我们聚到一起。人的方法很有限，但神的话语总能吸引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盼望我们所讲的道能够吸引更多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来归向他。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圣殿系列的讲道哈，我们已经进入到尾声。我们今天要讲到第23讲，我们要讲合而为一。那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所以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聚集到你的面前来听神的道。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讲的合一的道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啊，这是天上来的真理，若没有你的祝福，若没有你的讲解，我们的认识一定是扭曲的，一定是错误的。但是当你向我们讲解的时候，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来。所以求主你使今天的讲道能够照亮很多的心灵，能够照亮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还有听录音看录像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都让我们从你的道中看见天上的光，让我们明白合一的真理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在世上按着你所吩咐的，我们合而为一来见证你的荣美。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所讲的不是出于人，而是出于你，使讲台所讲的让人能听满明白，是因为你的圣灵来感动每一个听众。愿主你就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得享你的美福，得上好的福分。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进入到我们圣殿系列第23讲，好，我们要讲合而为一。那么我们呢，要来先读2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4章2到3节这2节的经文。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连络，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我们看到这是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面去吩咐我们，也是鼓励我们。他让我们干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干什么呢？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我们今天要讲合而为一，可能有些弟兄们讲，哦，梁弟兄，我知道你为什么要讲合一了，因为我们讲建殿嘛，是吧？要把这个建殿的工作做好，需要很多人一起做，所以当然要合一了，对不对呢？对，但是只对了一小部分。其实合一是不是就意味着说一群人一起做一件事情，一群人一起努力就是合一呢？我们说真正的合一是不是仅仅是这样子？我们要借着今天去看看神的话语，我们去认识更深合一到底是为了什么，合一到底是怎样子的。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希望借着分享解答大家3个问题。就一个呢，就是我们建造主的圣殿为什么特别需要合一，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合而为一。然后第3个，我们要去了解说合一的建造会有什么样的美好果效，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明白。那我们先来讲我们的第一点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为什么要合一。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合一是不是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合一是不是就是说，哎呀，咱们强调合一就不要吵架，我一听人吵架我头都大了哈。所以呢，我就希望说讲一讲合一是不是为了这些呢。我们说合一能达成这些果效，但合一是不是真的仅仅是这些，我们要来看一看。那我们说讲到为何要合一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哈，以弗所书4章3节，我们一起再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
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是上帝跟我们说，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合一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原因是最清楚的，也很简单的原因，但是也是最深刻的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合一？因为上帝看重，是上帝告诉我们的。阿们吧。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合一，所以我们要合一。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做一个正直公义的人，所以我们要做正直公义的人。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追求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去追求永恒。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我们第一个要去明白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合一，是因为上帝这样吩咐的，上帝这样吩咐我们，我们就这样去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是我们作为人，我们人生观的一个重大的改变。一般人根据什么来做决定呢？根据我的经验，对吧？根据我的认识，我认为这件事情啊很重要。我们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说，哎呀，弟兄啊，你不知道，你以我的经验哈，以我做妈妈的经验，或者以我做爸爸的经验，或者以我做牧师的经验，我认为什么什么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说啊，是的，是的，我们有时候说这些话是出于爱心，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我说这是圣经上面说的，这是上帝跟我们讲的。上帝讲的话比我讲的话相比较而言，哪一个更真切？哪一个讲得更好？哪一个能发现问题的本质？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说不是经验，而是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学会这样的一个人生观，学会这样的一个处事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开始跟世界上面的人大不相同了。因为世上的人，多数人都是根据人的经验、人的总结、人的智慧，而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阿们吧。而且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去讲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盼望大家，我们去思考，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当有人说，哎，某一个名人，特别是一个思想家，思维非常的深刻，他讲了一句话，和一个普通的人或者一个小孩子讲的话，哪一个讲的话你应该更重视？那个名人，对吧？那个名人，哇，他很厉害，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有一个很厉害的企业家跟你讲企业经营之道，对吧？这个时候你还是你听他讲，还是听一个刚刚在上大学的，然后刚刚开始学管理学的，到底应该听哪一个呢？你要听那个最有经验的，对吧？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叫合情合理。但你注意哈，我们基督徒幸福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幸福的地方是你不单有名人名言，你还有什么呢？你还有主的圣言，你还有上帝的话语。阿们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上帝从来不是跟我们说，哎，你就读圣经，别的书不许你读，不是这样子的。你去读，但是你把那些很好的智慧结晶吸收的同时，你要知道你有最好的什么呀？神的圣言、神的话语、圣经真理。阿们吧。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让我们来是让我们得福的。上帝让我们把他的圣经翻开的时候，他不是说，哎，翻开圣经，我觉得你现在太清闲了，我给你一个圣经压一压你，免得你太飘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我把圣经给你是为了让你得最大的福，得最好的福，得至善的福。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越是去领受上帝的话语，你就截然不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节，我们来读申命记二十八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弟兄姊妹，这个话有力量没有啊？太有力量。上帝说什么呢？你如果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我要使你干什么？超乎万民之上。所以一个人听上帝的话不是固执。你知道有些人就会说，哎，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了，你还在读几千年前的圣经，哎呀，这个是考，我以为考古学家才需要学这个东西，你居然学这个东西，哎呀，我觉得你落后了。你要听听最新的，现在都 AI 了，是不是啊？现在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都哇，人工智能这些东西，自动驾驶马上就出来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我们基督徒要不要不了解这些？要。但是我跟你讲，你仅仅学这些还不能让你超乎万民之上。你怎么才能超乎万民之上？神的话。而且你用神的话再去看 AI， 你用神的话再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同意吧？ 你领受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领受神的话语不是我们的固执，是什么？是我们的超越，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比别人深刻的地方。我越听神的话语，我越能抓住事情的本质，我越能看清事情的本质，这是最幸福的事情，阿们吧。而且我们再去看的时候，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张图片是讲什么故事吗？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干什么呀？他祷告把天火召下来，然后他一祷告后面又有恩雨降下来，比广州下的雨好啊！昨天广州下的雨据说哪出龙卷风了是吧，很吓人，对不对？那你要注意，当我们去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去看，其实在以利亚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就印证了申命记所讲的。以利亚和当时有另外一个王，以色列王叫亚哈，亚哈和以利亚的区别在于什么？以利亚对神的话语重视，还是亚哈对神的话语重视？以利亚非常重视神的话，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亚哈呢，就是根据世界的风潮去做的事情。所以以利亚能做什么事情？能把天上的火召下来。亚哈这个人当时在人肉眼看来他比以利亚威风多了，因为他住在王宫，以利亚住在基利西边，他在那里耀武扬威，以利亚还要东躲西藏，因为他想杀以利亚。但是真实的光景是什么？真实的光景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说，这世界上面所有的人，如果你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的时候，你不过是火中的柴。火中的柴结局是什么？烧成灰烬。所以圣经上面比喻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说，我们像什么呀？我们是火中抽出的柴，就这个世界本来要把你烧尽的，但是耶和华怜悯你，把你从火中抽出来了，你就没有被烧尽。但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世界里面从哪里来的火呀？地狱来的火烧尽了。但是以利亚，上帝让他干什么事情呢？让他行了一个神迹，能够把干什么？把天上的火召下来。天上的火不是来烧尽你的，天上的火是来祝福你的，天上的火是来点燃你的，让你的生命发光的，阿们吧。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人？你重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重视神的话语，我们才不是火中的柴，而是召唤天火者。每一个重视神话语的人都能够成为召唤天火者。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你重视神的话语，说神说了我们要怎么说，神说了我们要怎么做，我就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是被世上那从地狱升上来的火烧尽，而是你有能力把天上的火引下来，让人看见天上的真相，阿们吧。这是你要看到的第一个。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合一，第一个原因因为这是上帝说的。第二个我们要去看，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干什么呀？怎么保守啊？竭力保守。竭力是什么意思？尽全力，用尽全力。好了，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要用尽全力，请问上帝让我们用尽全力的事情是重要还是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就不需要用尽全力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晓得说合一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这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我们感受有时候觉得说合一这个东西提一提也行，但是我不觉得它重要，甚至我觉得梁弟兄你讲到提合一提的也不多啊，是吧？那这个我们，这是我们亏欠主的地方，我们要向主悔改。但是真的你要注意上帝说话，你去看看圣经。我鼓励大家，因为现在大家手里都有圣经，包括手机上有圣经软件，你去查一查用到竭力这个词的地方都有哪些。凡是用到竭力这个词的地方都一定意味着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保罗曾经提过说，你们要和我一起竭力地为我祈求，为我传福音去竭力祷告，这就说明祷告很重要，对吧？那犹大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干什么？竭力争辩。表明什么？你要保守上帝的真理的时候，跟异端征战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轻轻打一下说，哎呦他很顽梗我就算了，不，我一定要竭力，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就告诉我们说，合一重要不重要？重要，合一非常重要。所以上帝跟我们说，你要合一的话，你要竭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也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我盼望大家要学会，圣经上面上帝说的每一句话都有最深最深的人生哲理在里面。他说什么？最重要的事情你要竭力，次要的事情呢，你要合一就好了。你看我们很多时候犯的错误是不是这个错误？我们在次要的事情上面耗尽了自己的精力，但是在重要的事情上面导致我们没有时间了， 不是的，你不能按照世界的标准。比如说世界的标准让我们真的，我之前跟我们另外的一个传道人去分享的时候，我也讲这是个年轻的传道人，他的孩子很小，我就提醒他，我说你要把你的时间安排好，你一定要多陪你的孩子，你要怎么样。然后他因为教会事务很多嘛，我说你要注意啊，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门徒，你的孩子就是你的门徒，其他的门徒我们都保不准，能跟我们三年还是能跟我们五年我们都不知道，对吧？但你的孩子跟你多长时间啊？起码十几年啊，对吧？等他长大了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时候不归你管了，你那时候不要去住到他家去啊，你住到他家里面是很糟糕的，这不合乎圣经的。但是你注意，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了不重要的事情把重要的都牺牲掉了，我们的亲子关系牺牲掉了，我们的生命健康牺牲掉，特别是我们中国现在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家庭是被牺牲的。你说我家里面丈夫妻子孩子都在，怎么会被牺牲掉？你注意，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今天，特别是现在智能手机太发达，我们回到家里面，老板啪一个信息发过来，然后我们又在那忙工作，对吧？我们的孩子回到家里干什么？我们孩子回到家里面做作业，不做作业上辅导班，不上辅导班然后搞这个搞那个，你家庭时间很少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啊，其实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在重要的事情上你要竭力，次要的事情上合一就行了，对吧？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他们今天这个调休，然后今天正好他们要期中考试，是吧？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对分数看得极其重要，对吧？老师也是这样，你只要分数好，只要分高，什么都好说，对吧？你神经病了我也无所谓，你是神经病能考100分我也高兴，是不是这样子？我跟你讲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到底分数重要还是这个孩子生命健康重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不是主次颠倒的？颠倒的，弟兄姊妹。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上帝在里说你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就知道合一对于基督徒，合一对我们的生命，甚至合一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它非常重要。你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尽全力，你在其他事情上面你合一用力，但是在上帝说的重要的事情上面你要尽力。而且当我们尽力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上帝让我们尽力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读两处的经文，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7章11节和21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让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呢，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很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做最后的晚餐。在最后晚餐期间，主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的道理，包括为门徒洗脚，包括教导门徒说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包括告诉他们说我离开你们以后我要差圣灵保惠师来，圣灵来了要叫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来了要叫你们知道我所说的一切话，这些都是属于教训的范畴。然后主耶稣跟门徒教训完了，他知道抓他的人近了，然后他准备离开吃饭的地方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我们说叫很著名的大祭司的祷告。后来在克西马尼园他也有祷告，但克西马尼园是为上十字架做预备的，而大祭司的祷告的中心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合一。你们回去自己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整章经文都在为我们的合一祷告。请问主耶稣用了一章的经文来为我们合一祷告，请问他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讲到合一的时候，我们今天真的只能抛砖引玉。我鼓励大家你自己回去好好的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上帝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不够重视，我们理解不够深。但是我在这里更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今天有感动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我们很多人一讲到合一以为是为了事情，说为了建殿更好建，为了教会更好建造，为了我们不吵架。但是你注意， 主耶稣刚才他在这里讲说，我不在这个世上，他们在这个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就是主耶稣说我要离开地上的人了，我要去天上跟天父在一起了。然后圣父啊，求你因我所赐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什么合而为一，然后呢像我们一样。后面他又讲说你要使他们合而为一，叫人干什么，信你差了我来。所以圣徒的合一是向上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要明白说上帝吩咐我们合一，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的次序正好是反过来，我们是世人神，我们把事情放在第一位，人放在第二位，神放在第三位。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次序是什么？神人事。你去合一做事为了什么？为了造就人，人得造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你去仔细再去看的时候，上帝吩咐我们为什么要合一。我们经常讲，哎呀，梁弟兄，我可能是不是你们教会最近有纷争了，或者你们有压力了，所以你们就讲一讲合一，方便你们做什么事情，或者你们是不是计划做什么事情，所以开始讲合一了，要大家一起做。我们经常思路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以为说要方便做事，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合一是什么。合一最重要的是生命建造，让你们的生命干什么？向上帝。让你的生命干什么？突破。让你的生命干什么？更新。所以你不重视合一的时候，你生命突破力有限。你不重视合一的时候，很多时候本来你生命可以再上一个台阶的，却因为你不重视这个生命的合一，结果你那个台阶就没迈上去。因为你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在骗你说，哎，那个传道人最近应该有些计划，所以开始讲合一了。但是呢，反正他的计划跟你无关，你听一听就算了，不要往心里去啊。最好呢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最好把耳朵塞住，是吧？然后就完了，这是魔鬼骗你的。你真的要去看圣经上面对合一如此的重视，合一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合一使我们生命更新，合一使我们生命突破，合一使我们向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仔细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要合一，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我们再讲合一的时候，我们再结合刚才我们这两节经文，我们说合一它有一个奥秘。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合一相爱的时候干什么？我们就像上帝。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再把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你注意，你看他这里讲的说，当我们合一的时候像什么？像上帝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当初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怎么造的？神说要照着什么？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造男造女。但是什么东西使亚当不像上帝？什么东西使亚当的后裔不像上帝呢？罪，对吧？罪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就堕落了，我们就不像上帝。而上帝说，我来拯救你们，让你们来像我。怎么像我？在哪方面表现出来？合一相爱。当他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像我们一样了。圣父和圣子之间是什么关系啊？是爱的关系。这是基督教的奥秘。我告诉你，我看到有些基督徒，甚至有些基督徒学者在这一点上都不行，然后在朋友圈上整天想跟人论战。就他不能理解什么呢？不能理解三位一体。真的，有些人不能说独一的真神只有一位神，是吧？同意吧，弟兄姊妹？有几位神呢？一位神。但这一位神有几个位格？三个位格。哪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相同还是不相同？不相同的。三个位格，圣父是圣父，圣子是圣子，圣灵是圣灵。圣父是不是变成圣子，圣子又变成圣灵？不是，三位是不同的。而三位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合一相爱的关系。这是唯有基督教才有的，连犹太教也没有，犹太教是理解不了的。伊斯兰教呢？伊斯兰教就因为我们讲三位一体要追杀我们的，说你们说上帝只有一位，居然有三个位格，这还了得？你们这个不是独神论，你这是三神论啊！你把上帝说成三头怪了。其实这是他们错误理解的。我们去看圣经，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神的灵运行在海面上，圣灵出来了吧？然后神说要有光，说是什么？神的道就是圣子。 头两节经文三位一体全都出来了，只是你看不懂而已。你为什么看不懂？因为你没有被圣灵光照，因为你没有重生，你没有相信，你信了基督你就会发现。那我们不讲那么多关于三位一体，但三位一体的奥秘，真正奥秘在哪里呢？在合一相爱上面。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没有任何的矛盾冲突，不是仅仅因为他们认识相同，而是这三位是不同的位格，却全然彼此相爱，全然合一。所以当基督徒合一的时候，就把神的形象和样式干什么？彰显出来了，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的合一相爱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合一相爱不是仅仅为了做事情，合一相爱是为了见证上帝，上帝在我们当中，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能合一相爱。这世上的人因为被罪所玷污，所以世上的人是做不到合一的。像我们之前讲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说女人要什么？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什么？管辖你，要辖制你。世上的人只有恋慕和辖制，唯有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合一相爱。所以当我们合一相爱的时候，就把神的形象给彰显出来。所以你说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做事重要吗？事情不是重要，事情只是个载体，合一相爱才是重点。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其实整个人就开朗了。事情做好了要不要感谢上帝？要。事情没做好，有人搞砸了，弟兄你怎么会把事情搞砸？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搞砸了你要怎么样？合一相爱。弟兄啊，我们都会做错，但是你有做错的地方，我们想办法去补救。你依然是我的弟兄，我体恤你，我知道你也会体恤我。我们彼此宽恕，彼此赦免，我们彼此包容，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时候上帝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了。阿们吧。而且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一节经文，你就更能清楚看见我们说合一它的宇宙的奥秘。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注意以弗所书这里讲的说合一要怎么样子啊？他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要干什么？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不仅包括人了，都在哪里啊？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被罪玷污的世界，合一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像我们刚才讲，说实话，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福音信仰，他没有合一的。一群人一起做事情是被辖制，或者是彼此恋慕，仅此而已。所以我们经常看见的是什么？是割裂，甚至连这种强力的强迫式的所谓的合一，它都很容易去消失的，对吧？那么我们去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觉得说合一相爱太短暂了，割裂几乎是永恒的。但是我们读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正好相反。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造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刚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有没有割裂？没有。那个世界是完美，是和谐的。罪来了，把世界带入割裂当中，所以你就知道罪多么可怕，罪非常的可怕。但是上帝让基督来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让我们一个一个的单体进入天堂。我们进天堂只能靠自己，你不能靠你父母，你不能因为说我听过梁牧师讲到梁牧师进天堂，所以我就进天堂，没这回事儿。你自己，但是你自己信了耶稣，上帝的美意是让我们大家在基督里干什么？合一。而且他说要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干什么？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合一才是永恒的，割裂是暂时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合一是永恒的，割裂是暂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合一，你就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般仅仅从看做事情的角度去看的时候，说啊，合一方便我们做事情，你看错了。当一群基督徒，上帝把一群基督徒呼召出来，不是让他一个人独自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群人在一起有合一相爱的见证的时候，上帝在干什么？上帝在让我们去宣告天国的救赎一定临到。 当一群基督徒在上帝的感召之下，我们聚在一起，然后我们真的是彼此合一相爱的时候，上帝让我们在做什么？上帝其实是让我们去彰显天上的光是这样子的，地上的割裂是因为这个世界被罪所遮盖。所以就像以赛亚书里面，上帝感动以赛亚告诉他的说，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所以割裂是属黑暗的，而合一是什么？合一是属光明的。而且是从哪里来的光？是像以利亚从天上照下来的天火那样，是天上的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合一相爱的教会就像这个世界发出最强的什么东西啊？天国的救赎宣言。当这个世界的人对世界都绝望了，说这个世界到处尔虞我诈，这个世界到处都在用权谋，都在用诡计，但是当他看到一群基督徒，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财富程度，我们的知识教育程度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愿意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甚至爱人如己，爱到为弟兄舍命的时候，人就重新燃起盼望。什么盼望？原来上帝没有丢弃这个世界，原来上帝没有放弃这个败坏的世界，上帝愿意救赎这个世界。我怎么知道上帝愿意救赎这个世界？因为我看见了合一相爱的教会。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合一相爱的作用，作用非常大。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我们刚才讲了，他有大祭司的祷告，他有很多的训导，他训诲门徒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怎么样？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直到今天很多教会对合一相爱他很排斥，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他的重要性，他想辖制别人。但是上帝说，不，我要你们做的事情不是彼此辖制，而是彼此造就。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而且上帝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你们要竭力。而为什么我们要合一？因为合一蕴含着福音的奥秘，合一蕴含着宇宙的奥秘。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讲了什么是合一的时候，我们讲了合一的重要性，我们讲了合一的永恒的奥秘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实践的层面。我们怎么才能合一？对吧？你说合一很好，合一很好，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做，那就太可惜了，对吧？那么我们来去看一看，其实关于怎样合一，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你可以去查考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也鼓励大家好好去查考以弗所书。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什么看见？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合一。从第一章就开始讲，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就是一章十节，第二章也在讲合一，第三章也在讲合一，第四章也在讲合一，第五章开始讲信仰实践，说夫妻怎么相处，仆人和主人怎么相处，属灵征战怎么打，等等等等。但是他前面四章全部都跟合一有关系。那我们去看看说我们怎样去合一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而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讲不了那么多，但是我盼望大家，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从我们今天的讲解当中，多多的去明白一些怎么去合一。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那我们讲到怎样合一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我想讲的第一点呢，就是我想讲的，哎，不好意思，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一看这里面说到圣灵所赐。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说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这个合一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还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你注意好，这就是我们的合一是和世人所谓的合一截然不同的地方了。世人有没有圣灵所赐的合一？没有，因为他们跟上帝无关，所以他没办法。但是我们呢，我们跟上帝有关，我们一信耶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灵就干什么？住在我们里面。什么时候圣灵离开我们呢？我们上天堂以后，圣灵是不是说，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拜拜，是不是这样子？不会。圣经里面讲，主耶稣说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跟我们不分开。 所以我们有基础合一，因为合一从谁来啊？从圣灵来的。而我们讲到从圣灵来的合一的时候，我想让大家去知道一件事情，我说你要去看，人没办法合一的，人只能干什么？造巴别塔。因为我们一讲到合一的时候，人也曾经做过一次非常伟大的合一试验，就是什么？巴别塔。那个时候人本来其实挪亚的后裔，他们上帝吩咐他们要分散到全地，其实是要他们在全地拓展，他们那时候走到巴别这个地方就不干了。巴别这个地方其实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巴别这个地方，我们在地球上，我们将来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去旅游，可以去找到这个地方，巴所谓的原来的什么古代的七大神奇迹之一巴比伦空中花园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他在巴别这个地方他们建一个塔要干什么？塔顶通天。你知道后来那个巴比伦帝国最伟大的君王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曾经也做过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你们知道做什么吗？造了一个大金像，也是在这个地方。你注意，也是在这个地方。而你去看巴别塔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说我们要高举人的名，我们要传扬人的名，然后把人想聚拢起来。成功了没有？没有。为什么不成功？有些人说，哎呀，上帝来干预了吗？圣经上写的很清楚吗？上帝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不许他们见。如果上帝不干预的话，我们今天可能还能见得到，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如果只是从表面看，你以为是，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讲上帝干预的时候是强调上帝对万有的掌管，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罪。罪带来的是什么？罪带来的是割裂。所以我们在讲，我们很多人喜欢讲罪，但是很多传道人甚至喜欢讲罪的时候，他就喜欢讲道德层面，因为中国人听得懂，因为中国人受了几千年道德熏陶，所以贪心不好，撒谎不好啊！你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然后一讲这些，大家阿门，是吧？以前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还说，说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老师，是吧？然后那，但是我跟你讲，这些人对罪的认识太肤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罪是什么？罪带来最深最深的割裂，罪把你彻底割裂开。最第一个带来的割裂是在哪里的割裂？你们知道吗？人神之间的割裂。阿们。因为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当我跟上帝割裂以后，一系列的割裂就出现了。人和人之间割裂不割裂？割裂。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做一个无花果树叶群包裹自己，请问这个无花果树叶群让他们两个更亲近还是让他们疏远？不仅是疏远，是彻底割裂。而且我们在讲罪带来的割裂，你跟你自己也割裂得很，同意吧？其实你最割裂的是跟你自己。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是割裂的，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是割裂的，同意吧？我们很多时候最恶待自己的人还不是别人，是我自己啊。别人都放过你了，你不放过自己，对吧？有些时候别人做错了事情，或者有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们在那里一直生气，做错事情的人都已经走了，然后我们有时候就劝他说，你何必这样子恶待自己呢，是吧？哎，我们发现对啊，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啊，甚至我们觉得我为什么不可以，我觉得我这个叫生易怒，你生易怒都快生成抑郁了还易怒，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就是罪带来的割裂，非常深的割裂。我们两个人离得很近，你经常会发现我们甚至特别夫妻之间有时候很暗淡的，我们两个人是最近的，但我们有时候发现我们两个人之间互相的理解比整个星辰宇宙隔得还要远啊，同意吧？真的不是说男人住在地球女人住在火星，也不是女人住在水星男人住在地球，我们真的是隔那么远。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你们这些男人就不理解女人啊，你们这些女人呢、啊、就不明白弟兄的苦啊，你看到反正这种小视频点击量都是超高的，对吧？但是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罪带来的割裂。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合一？圣经上面就讲的短短的一节经文就把真相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竭力保守什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合一是从神来的，这就让你去分辨真假合一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凡是不从神来的一定是假的。假的合一是什么特点？亚当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妻子、哎、不是，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干什么？必管辖你。 所以世上人一讲合一都是想辖制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有时候基督徒非基督徒很讨厌合一这个话题，我是很理解的，真的。包括有些传道人讲我们现在要讲一讲合一，然后大家心尖都颤颤的，因为就知道说你又要拿出你所谓传道人的权威来压我们了，逼着我们同意你。其实我知道你想搞的叫统一，你想搞的叫格式化，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大家都同意过来，包括有些人为什么那么高举某个宗派的神学，这个才是最纯正的啊，这个才是最纯正的哈，别的都不纯正，但是这个最纯正的神学现在是谁掌握？我呀。所以要合一，他说的合一是合到哪去啊？合到我这儿来呀，你们要合到我这儿来呀。但是圣经上讲说合一从哪儿来啊？从神来。要合到哪去啊？合到上帝那里去，你也得过去，你站那儿不动就不对，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合一是从神来的，合一是带着天国的记号的。你去仔细去分辨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明白这些真理，有很多人讲的合一你就分不清楚，包括有些合一和统一有什么区别，合一和同一有什么区别，合一和格式化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以前看过那个科幻那个连续剧已经结束了，叫西部世界，有没有人有看过？他那里面讲说，哎呀，人突然这个科幻片嘛，说人有了能力干什么呀？造那个机器人，机器人跟真人都差不多了，是吧？然后怎么样？其实你仔细去看的话，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断的能把，甚至到后来能够把一个做一个机器人仿照这个真人，跟这个真人一模一样，连他的什么思想意志都复制进去了。其实你注意，他那些东西太肤浅了。说实话，真的，那个连续剧不肤浅啊。我讲从一般角度来讲，真的不肤浅。你去看有很多思考，但他讲到人，这种也就是复制。你注意我们上帝怎么造的，我们造上帝造的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甚至你身体里面都没有两个细胞是一模一样的，阿们吧。你去想想，这就是上帝造。所以上帝的合一从来不是给你搞格式化，是我们向上帝所造的，因为万有都要归于基督，我们每个人保持自己的特色，然后我们归向基督。上帝说这是我要的合一，你们讲的合一跟我说的合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好吧？你们出于私欲在那讲所谓的合一，是为了把人笼络到你那里去，不是的。真正的合一一定是圣灵所赐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而且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当圣灵要赐给我们合一的时候，他要让我们干什么呢？我们说要归于基督。怎么归于基督？我们再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那你看这节经文讲到说他使我们和睦，这个他是谁啊？基督。而且其实原文怎么是，原文是说他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不是说基督来让我们和睦，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你要成为合一的人，你要和睦的话，只有基督，你要归向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我们说只唯独基督带来和睦，离开基督只有辖制。你注意，所以不管在教会里也好，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一些人去讲合一，但是他跟基督没有关系，什么结果？他就是想辖制，他就是想辖制，就这么简单。有良友，你这样一说，我都去公司没法工作了。你记得我们刚才讲的，重要的竭力去做，次要的干什么？合一去做。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真的只有在教会里面，而且是在高举基督的教会里面，你能体会到什么叫合一相爱，其他地方你真的体会不到。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那个地方没有合一我就什么都不干，我该干还干，但你合一看待就好了，阿们吧。你要看到，但是我们回到我们这里讲说，基督才能给我们带来和睦，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拆毁中间隔断的墙，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做这个事情，在基督之外都是辖制。你一定要记得这些。而且我们在讲基督怎么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我们刚才讲罪带来的是什么？割裂。第一个割裂是什么？与神割裂。第二呢？与人割裂。其实第二应该是跟自己割裂。第三是与人割裂。第四跟世界割裂，我们跟世界万物关系都处不好，有没有发现人走到哪儿破坏环境？ 所以环保主义者是没用的，他们为了说保护环境几乎把人都要吃掉。真的，我以前看过一个片子，我看他们讲的真的很深刻，说哎呀这个啊，为了保护环境啊，像西藏啊，像哪里啊，它有什么原始森林，有很好的地方，所以为了保护环境他们最好什么都不发展。我说哇你好残忍啊，他们那个地方如果不发展的话他们生活很恶劣啊，你为了你呼吸两口新鲜空气你就让别人不发展，你好意思？你怎么不自己住过去呢？你怎么不自己烧柴呢？你怎么自己不用你从此以后你们家不用电不用煤气啊，你自己什么都用着，然后在那呼吁保护环境保护环境。所以环保主义者是最假冒伪善的一群人，真的是最假冒伪善的人之一。我不是说反对环保，但是为什么他会假冒伪善？因为他割裂的问题没解决。什么人才能够使我们从割裂变成和好？整本圣经全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叫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和好，第一个和好是什么？与神和好。当你跟神和好你就开始发生重大的改变，你跟神和好以后你开始跟自己和好。所以你跟一个非基督徒跟他讲说不要苦待自己，你善待一下自己，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会眼泪啪啦啪啦的掉，因为没人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没有用，他就当时感动一下，他后来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基础没有，没有基础，就是跟神和好以后才能真正的跟自己和好，我才能真正接纳我自己，对不对？你跟他说一下善待自己，他一看自己的儿女他马上就崩了。只要他有良心，为什么马上就崩？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感受，对吧？为什么有些人觉得说我好想生二胎，我好想生三胎，你知道原因是吗？因为看到老大我觉得我亏欠他太多，因为我那时候是第一次做爸爸，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很多不懂的地方，所以很多事情我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但我来不及改啊。但是你跟神和好以后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什么全新的认识？这位至善的上帝掌管万有，他让这个孩子生在我家做我，他让那个女孩子生在我家做我女儿，他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最适合做他的爸爸，我最适合做他的妈妈，我爸也最适合做我爸，我妈也最适合做我妈，所以我就真的跟自己和好。你没有跟上帝和好的关系你是做不到的，阿们吧。因为别人说你整天说你是基督徒，但我也没看见你儿子是学霸呀，然后我们很多基督徒嘣一下就颠了，对吧？就对，我们旁边邻居不是基督徒，但他孩子学霸，而且有一些一家出仨学霸。我们那时候有个邻居真的是一家出三个学霸。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和好？因着基督我与神和好，阿们吧。我不是骄傲自大，其实骄傲是没底儿的，你知道吗？是无穷无尽的。我的孩子参加全国竞赛又怎么样？人家说我们那个邻居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你不就又死翘翘？你的孩子现在参加全国竞赛又如何？我的孩子虽然没参加过全国竞赛，但现在是千万富豪，你又蔫了，对吧？你搞这些干什么？你唯有在基督里面，基督让我们与神和好，基督让我们与自己和好，基督让我们与弟兄和好，基督让我们与万有和好，这就是爱的力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什么叫合一？合一必须归向基督，只要不归向基督的，我告诉你都是假的合一。你记得我说的这句话，只要不归向基督的都是假合一，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只要不归向基督的都是假合一。有些人把神学教义举起来说归向某某宗某某最纯正的神学教义，我告诉你，你这个合一太肤浅了，只有归向基督的才是真正的。所以你有没有教我去归向基督？如果你教我归向基督，我就敬重你。如果你让我把基督丢开，归向一套神学，归向一个宗派，归向一个教会，归向一个牧者，对不起，你太肤浅了。我不见得批评你，但我心中要知道你的对合一的认识太肤浅。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我说罪很可怕的地方不是仅仅让你撒谎，让你道德表现不好，罪这么厉害能够把整个宇宙都割裂了，你有什么本事把这个割裂解决？所以有些人说合一的不合一的原因就是沟通不够。喂， 他把宇宙都割裂了还沟通啊，你明不明白？一个站在地球上，一个站在月球上，你冲他喊他听得见吗？你知道吗？我记得那时候 我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说的有一次月全食，我在那里看，然后我在后院看，哎，我那个时候因为在后院带了一个小手电，我那时候一想，哎，对哦，我拿这个手电冲着月亮照一下怎么样，月亮会不会变得更亮一点啊？不会。为什么？因为距离太远了。你知道最造成的割裂是宇宙性的，谁能够把这个宇宙性的割裂给它弥合起来？谁啊？只有基督啊，弟兄姊妹。所以罪带来了很深很可怕的割裂，唯有基督能够把和睦带来。所以离开基督没有和睦的，阿们吧。我们不是只是说自己头脑教义里面喜欢跟大家讲说唯独基督唯独基督，而是事实如此。你对罪认识越清楚，你就越会说不要离开基督讲这些没用的，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看到，我们说真正的合一一定是干什么？归于基督。你要归于基督，你要到基督面前。如果不到基督面前，我跟你讲，我们有的时候的合一像什么呢？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都学过一个故事，猴子捞月亮，大家学过都还记不记得，对吧？可能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上小学正学猴子捞月亮。我们有的时候以为的合一相爱真的像猴子捞月亮，我们觉得说，哎呀，我跟我先生或者我跟一个弟兄或者我跟一个人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差一点点了，我觉得只要沟通再好一点，我们的关系就会更上一层楼。结果呢，你想沟通多一点的时候，那个指头一碰水里的月亮，然后呢那个月亮就支离破碎了，抓不到了。你明白吗？唯有你在基督里，上帝带着你，基督带着你，把天上的火带下来，把天上的雨带下来，把天地之间用他的天梯联络起来，你才真正合一。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最割裂的宇宙，基督能带来永恒的和睦。所以离开基督没有合一，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要去真的是在基督里得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还有一个，再回到我们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什么。我们再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我们再来读。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其实这里面就讲到什么？谦虚温柔忍耐，和平宽容相爱。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会轻视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不够酷，我这个人是很酷的，我要做的都大事，我是做大事的人，你跟我讲谦虚我觉得不对，是吧？然后温柔，哎，温柔也不是我这做大事的人要考虑的，我要考虑的是行大事不拘小节，我得像曹操那样子，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是吧？还讲什么爱心宽容，哇，觉得这个更加离谱。弟兄姊妹，这就是世界上的价值，这个价值观导致人和人之间更好了还是更割裂了呀？更割裂了。但是你回到圣经当中，这些谦卑温柔忍耐和平宽容彼此相爱，正是谁的品格啊？正是基督的品格，阿们吧。你怎么去做到合一相爱？你要去效法基督，你要有这些。而你要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一讲说要谦虚的时候，我们要讲温柔的时候，我们要讲和平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特别加了个题目叫效法基督。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因为你的认识很多时候是有问题的，你必须去看耶稣是什么谦虚的，耶稣是怎么顺服的，耶稣是怎么忍耐的。你知道我们很多人讲谦虚的时候是什么吗？我们讲谦虚的时候其实在讲恋慕，我们在讲被辖制，说你这个人不谦虚。有时候领导容易批评说你这个人不谦虚，他的意思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我想辖制你，你居然不听，你给我谦虚一点我好辖制你。耶稣是不是这样子？耶稣受不受辖制？耶稣谦虚不谦虚啊？全世界最谦虚就是耶稣。耶稣和平不和平啊？和平。和平的人是不是就是软柿子随便捏？不是， 你看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那些来抓主耶稣，主耶稣上前一步说我就是，那些人什么反应啊？那些人扑通就往后倒，你就知道耶稣的威势有多强。所以有些传道人想，我们想说估计主耶稣应该呢个子也比较高，我起码知道一件事情，主耶稣肺活量非常大，因为他一次跟5000人讲道没麦克风的哦，全部都听见。我们现在别说5000人，有500人在这儿，我们就得喊得声嘶力竭，哈哈，不行了，我今天嗓子喊坏了，对吧？耶稣跟5000人讲道，讲完了以后怡然自得，很厉害的，同意吧？你要去思想耶稣怎么做，你才知道这些美德到底应该是什么，因为耶稣才是这些美德的源头，耶稣才是这些美德的什么呀，标杆。你去看，而且这些美德我想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这些美德都不叫做小小的善事，这些美德是连接天地的天梯啊。当你谦卑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仅仅是表达谦卑，当你忍耐的时候，你也不是仅仅去忍耐，而是你把天上的门打开了，你把那个天上的梯子垂下来让人看见。而且特别你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是和一相爱的时候，那个效果是惊人的，阿们吧。你知道雅各在伯特利做了一个异梦，梦见天梯的时候他起来什么反应，哇，这个地方何等可畏，这是神的殿，也是什么，也是天的门，他是这个反应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效法基督的谦卑，效法基督的忍耐，然后一群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行小善，我们是把天上的梯子拉下来，让人看见天上的光。魔鬼在这个时候会欺骗我们说这些都是小意思，哎，不用太重视。你要不要听魔鬼的话？千万不要听魔鬼的话，弟兄姊妹啊，这些绝对不是小善。你就去这样谦卑待人，你就这样的忍耐待人，你就是用和平去联络，你就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时候天上的光就下来。真的就像雅各，雅各是不是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梦见了天梯啊？他在哪个地方？他在旷野，旷野在什么地方？伯特利。然后有什么？只不过是一块石头。所以你的谦虚有些瞎眼的人看来就是一块石头，但是当你谦虚，当你忍耐，当你温柔，当你用爱心互相宽容的时候，圣灵开那个人的眼睛，那个人看见什么？看见天上的梯子下来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他看到耶和华对世界里面我们这些本来该受咒诅的人，他愿意给我们天国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要跟从基督，我们这些人就要效法基督。这个时候你去温柔，你去谦卑，你去忍耐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能够把宇宙都割裂的罪就被你胜过了。你不要小看这些。有些人说，我只是生性直率，我只是怎么样子，我不屑于做这些事情。你不要听这些人讲讲话，我告诉你，谦卑啊，温柔啊，忍耐啊，宽容啊，这些都是很难很难的。那些人做不到是因为他没能力，你做得到是因为神的恩在你身上，阿们吧。所以那些好论断的人，我们人就是这么古怪，因为我们价值观是颠倒的。我们看到那些好论断的人，我们觉得哇，大神来了，啊，牛人来了，哎呀，大咖来了，哇，他一批评噼里呱啦的批，批人批得很厉害，我觉得他很牛，而且他批的时候引经据典，拿了一堆神学书。你只要问一个问题，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谦卑吗？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忍耐吗？你在这个人身上看见爱心的宽容吗？你看不到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是天上的品格，阿们吧。这属地的好论断的人哪里有这样的品格？他不可能有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能谦虚待人，魔鬼就会在你耳边说，哎呀，你这样子太委屈自己了。不要听魔鬼的话，你要知道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正是把天上的光照在地上，正是把天上的梯子拉下来，让地上的人能够看见，这是全然不同的，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跟从基督。所以我们讲我们怎么去合一，我们今天只是简单讲了一点点，抛砖引玉。我鼓励大家，你们回去就像我们前面说，你把以弗所书1-4节好好读一下，你把 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好好读一下。其实你去读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很多地方都在讲合一。你去到上帝面前祷告，谦卑祷告，上帝还会给你更深的认识，让你知道怎么去合一。这个时候你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子啊？你就有福了，你就大不相同。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怎样合一，就是在基督里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还要去效法基督的谦卑温柔忍耐等等之类。那我们再讲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讲什么呢？我们讲合一的惊人果效。当我们合一去建造的时候，有什么美好的果效？我说那个果效不仅是美好，而且是让人吃惊，真的是让人吃惊。我们去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在圣灵所赐的合一，我们在基督里竭力合一的时候，那个果效是怎样子的？我们求主带领。那讲到合一的惊人果效的时候，我在这里略略的讲三点，那求主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看到。第一个，我讲基督合一的惊人果效是在基督里合一，是惊人的大得胜。我们再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你看到，这个就是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主耶稣祷告的其中一句话，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干什么？我已经赐给他们了。我们得到上帝所赐的荣耀的表现是什么？使他们什么？合而为一。所以当基督徒合一相爱的时候，不是仅仅为了做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事情，而是上帝荣耀的彰显。阿们吧。所以当你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大圣还是小圣？这绝对是大圣。但是我们真的价值观颠倒，假设今天我们的孩子参加完期中考试回来说，爸爸我考了一百分，我们就要跳起来了。然后我们说我们合一相爱，见证了上帝。我说啊，是的是的，我们没反应。你会发现我们价值观是颠倒的。你真的回到圣经再去看的时候，哇，我这一个软弱的人，我这一个败坏的人，我这个有各种各样缺点的人，居然能够荣耀上帝，这是多么大的得胜。我的孩子就算学习成绩不好，不是什么学霸，但是上帝的恩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去荣耀上帝。请问他比起他的同班同学，比起他的同校同学来讲的话，他得胜大还是他的同学得胜大？他得胜大还是那些学霸的得胜大？他得胜太大了。阿们吧。你学霸就算拿一千个奖状，你能荣耀上帝吗？对不对？但是我的孩子能荣耀上帝，不得了啊。我们基督徒，上帝有没有在这里讲说你们要高知高学历高收入的人来荣耀我？有没有说这些？没有。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原来的光景如何，哪怕你原来是在污泥在罪坑里的，耶和华把你拉出来，拉出来以后你说我不好意思，我们人真的很软弱，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我不配，所以我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你知道这个想法谁会鼓掌吗？魔鬼会鼓掌。但是你说我是软弱的，我是污秽的，但是上帝把我带到教会当中，带到圣徒的团契当中，我要跟这些圣徒合一相爱。请问谁会高兴？上帝会高兴，天使会欢呼，阿们吧。因为这是极大的得胜。而且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我们又放的这节经文跟我们刚才读的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不止一次讲，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像我们，就是什么？像上帝。人用肉眼是看不见那至高的上帝的，阿们吧。因为神是灵，但是人哪怕他是一个不信基督的人，却能看见上帝。通过什么看见？通过合一相爱的基督徒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合一相爱是一件小事吗？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合一是惊人的果效，因为它有惊人的得胜，因为把上帝彰显出来。所以当你给一个最小的弟兄，给他一杯凉水喝，你去爱他，这个时候把上帝彰显出来。 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不能不得奖赏？因为在人看来说他太卑微了，哇，你是一个身份高贵的人，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你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你居然为这个低微的人去倒一杯水喝，他们很惊讶。但这个时候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就是基督的爱，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了。阿们吧。有犯罪跌倒的弟兄，我们责备罪，但是我们不把这个人弃绝，我们愿意爱他，这就是把上帝的爱彰显出来。阿们吧。让人看见那看不见的上帝，所以耶稣才跟我们讲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主耶稣没有讲说，你们若有高深的教义，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一句这样的话都没说过，他说什么？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跟世界截然不同的点在哪里？在于你们的爱。其实讲到教义的高深，说实话，我们公平的去讲，世上有些不信的人，他们做的哲学思考比很多基督徒的神学要深得多得多得多。只不过我们基督徒，他们是不信的，不接受。其实你要承认，人家有的时候真的比你思考的深，你怎么胜过他的？根本不是他深，我比他还深。我怎么样子？说实话，有时候你口才没他好，有时候你的脑袋没他灵光，但是你怎么胜过他？合一相爱，阿们吧。而且你明白爱的真理，你在爱中寻求智慧，你大大得胜，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时候是会有惊人的生命滋润。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再读第二节的经文，我们读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去看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不相同。为什么？这节经文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我们一讲就说，哎呀，石心除去换上肉心，同意吧？但你注意，这节经文一开始讲的是什么？我要使他们有什么心？合一的心。弟兄姊妹，肉心的一个重大表现是什么？是合一哦。你看到有些人一边讲说你的心好硬啊，你的心好硬啊，他一边在破坏合一。我说你的心好硬啊，你这样子去指责别人心硬的时候，你的心也好硬啊。我看见了一颗石头心，我看见两颗石头心在互相指责。真正的肉心是什么？我要赐给他们合一的心，我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真的要去看，真的要去晓得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的石心拿掉，换成一个肉心，这个肉心居然它的特点是合一，是相爱。你就明白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他一信耶稣以后，他就止不住的要去圣徒相通，就要去爱弟兄姊妹。阿们吧。你看到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刚信主，我记得我自己那时候就是刚信主，就问哪有教会啊，哈，哪有团契可以去参加啊，对吧？甚至有时候说，哎呀，那个星期天有个聚会，还觉得说才只有星期天聚会，我觉得不够啊，有没有周间的聚会啊？为什么？因为你这颗肉心是追求合一的，你这颗肉心是追求相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这颗肉心其实不单是我们的新生命，连人性他需要的不是割裂，他需要的也是爱。阿们吧。你去想想，你在一个家里面，一个合一相爱的家庭会让你觉得很滋润，还是一个纷争不断的家庭会让你觉得很滋润？合一相爱的。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父母会吵架，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心里面暗暗起了一个愿，你知道什么愿吗？我长大了打死也不结婚，我打死也不结婚。哎呀，像他们这样吵架有什么意义？真的，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五六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所以后来居然结婚了也是神迹，是吧？这是上帝的怜悯，就是这样子的。人真的，人需要的是合一。但是你注意，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在讲，其实合一和分裂它是不一样的。世界经常因为罪的缘故不断的在分裂，而合一呢，是因为神的恩是天国的它的彰显，它就不断的合一。而且合一和分裂不一样的，我告诉你， 特别对教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面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他都让我们包容，但是纷争结党的人圣经上面就说警戒两三次就赶走他。为什么？因为当分裂的时候他做的不是减法，他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做的是除法，你知道吗？减二，你说一百减二还剩九十八，一百除以二呢就剩五十了，我告诉你，一千除以二就只剩五百了，阿们吧。你要去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分裂是很可怕的，带来的伤害是很深的。然后合一呢，合一也不是仅仅做加法，合一是做乘法的，阿们吧。所以当合一相爱的基督徒，我有我的恩赐，他有他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仅仅加在一起，而是乘在一起。这个弟兄的恩赐是十，我的恩赐也是十，所以你以为做加法的话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二十，其实你合一相爱的时候你知道是多少吗？一百。厉害不厉害？厉害的很。所以合一相爱它有惊人的能力给你带来惊人的生命滋润。所以你不要小看，你遇见那些好论断好纷争喜欢去分裂教会的人，你一定要远避这些人。你不能用肉体说哎，他没伤害到我，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如果一个小偷偷了你朋友，你说他偷的是你，又不是偷的是我，我请他到我们家吃饭怎么样？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阿们吧。所以一个分裂教会的人其实在各处都要被弃绝的。你说他没分裂我们教会所以我不无所谓，不是的，这是恶教，他除非悔改。他为什么不悔改？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圣经真理还去接纳他，所以他觉得你看你接纳我表明你也不认同他们嘛，我做的是对的，你错了，阿们吧。你怎么可以让一个偷了你朋友的小偷在你们家里面随意走？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基督里的合一给我们带来的是惊人的生命滋润。而你在这方面纵容这些割裂的话，他在你们当中去不断的去撒那个恶教给你带来伤害。所以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不仅是对别人，对我们自己也有很大的益处，你要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合一是我们生命的需求，是我们生命的滋润，阿们吧。而且是怎么样的滋润呢？是非常惊人的滋润，了不起，你要看到这些。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说当我们讲到合一的惊人果效的时候，我们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讲八福的第一福，啊，不是第一福，就是他讲八福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他说什么？与人和睦的人怎么样子啊？有福了。他们要怎么样子啊？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使人和睦才是神儿女的特征。到处去纷争的人一点都不能彰显神儿女的特征，相反那个是什么特征？那是属地狱的特征，那是属世界的特征，那是败坏的特征，那是污秽的特征，那是黑暗的特征，阿们吧。而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光和黑暗两个能不能共融？融不了，真的融不了。光照到哪里就把黑暗驱赶了，阿们吧。而黑暗能够在你那儿窝藏，说明你也够黑，是吧？但是你要去晓得我们是属光明的，我们要去同心合意去兴旺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子？上帝在这里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什么呀？神的儿子。所以你怎么去传福音？传福音不仅是我们把福音单张送给人，我们传福音也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其中一个美好的见证是什么？合一相爱的见证，阿们吧。合一相爱的见证。而且这里面讲说，你如果使人和睦，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有福了。你是用什么去传福音？你是带着天国的祝福去传福音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大家很喜欢讲说的，要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叫什么境界啊？天人合一，是吧？哇，天人合一牛，是吧？我们东方智慧，其实这是世界智慧，是吧？好，但其实我们达得到天人合一不？达不到。什么才能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唯有你在基督里，阿们吧。你在基督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一个人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就打通了天地线，我在地上生活，但是我把天上的光显给你看，我在地上生活，我把天上的盼望显给你看，阿们吧。我们基督徒在这一点上面，我们要讲末世论，但我们一定永远是有盼望的末世论。你知道现在因为最近这些世界发生很多事情，特别中国的基督徒开始越来越多喜欢讲末世论，基督快来了，我觉得主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近了近了近了，真的近了。你看这世界乱成这个样，特别昨天广州要是雷轰闪电的，还起了龙卷风，哇天哪，我觉得上帝来的日子近了，上帝来的日子近了。我怎么说，你知道我怎么说吗？我们有丁子梅跟我这样去说的时候，我说是我同意，每过一天基督来的日子就近一天，同意吧？但是基督来了意味着什么？新天新地，美的无比，阿们吧。主啊，我怕你来，我不是咬牙切齿说主啊快来审判他们，我不是这样子的。上帝来了一定会有末日审判，恶人一定受审判，你放心了，他躲在哪里也躲不了上帝的审判，这是真的。但是基督再来最重要的是他把永恒的祝福带进来，把这个割裂的世界结束掉，永远彼此相爱彼此合一的世界降临在这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面再也没有任何的割裂，好不好啊？太好了，太美了，这就是我盼望的缘由。我不是因为周围发生了灾荒我盼望基督再来，我是因为对美好的盼望我盼望基督再来，我是对至善的盼望我盼望基督再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天国的祝福，带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传一个真正的天人合一的福音，我们是真正的把天人合一的大门给他推开，说来吧，只要你信耶稣，你进这个门去，从此以后你就能够体会到你灵魂深处最最最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那永恒不变的爱。而且不单你领受了这个爱，你也能用这个爱去爱别人，爱弟兄，爱众人，甚至别人用石头要打死你，你依然可以为他们求情，而且是发自心底的，一点不恨他们，这是怎样的得胜？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我们去合一相爱的时候，真的是上帝那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讲合一真的只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主题，然后去做一个彼此相爱的见证，然后尽心竭力建造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合一相爱的教会来见证基督。也盼望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也有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教会当中也要如此，这样子众人因着你的竭力保守合一，就看见了天上的光，就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深深的爱我们。我们这些人本来在最深最深的割裂里面，就是我们连自己我们都是彼此割裂，我们跟人也是割裂，我们跟神割裂，我们跟整个宇宙都是割裂。但是你来到我们当中，你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两下和好，合而为一，你让我们成为能够合一相爱的人。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也特别感谢主，你教导我们，我们不仅被你的爱所充满，而且能够用你的爱我们彼此合一，来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你说过，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主，求你让我们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在合一相爱上面尽心竭力来见证你的荣美，因为你必在我们当中去彰显你的荣耀。也特别求助你施恩引导我们，当我们被魔鬼所欺骗，对世界所欺骗，我们轻看合一的弟兄姊妹，真的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从魔鬼的网络当中走出来，我们重新去彼此相爱，去重视合一的时候，主啊，你就在我们身上大大彰显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